我们这个教会呢，刚开始了，我们问题比较少，随着时间的久，人员的增多，教会呢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圣经很清楚的说，我们教会呢是天主的殿，是充满那个爱天主的人，弟兄姊妹之间呢应该彼此的关心，但是呢，实际情况并不这样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起别的弟兄姊妹，可能他的文化，还有他的出生背景，还有他的年龄，还有他的年长年幼，不一样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们随着我们的人增加，我们的奉献也增加，我们钱也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心可能越来越离开主了，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离开主。事情我们变得骄傲起来。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教会，他们就是这样的，是挺让人难过的。所以说。我们要开始教会呢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教会。我们一进入教会中，我们希望我们彼此相爱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弟兄姊妹必须彼此相爱。他还有时候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得罪了，我要彼此的互相饶恕，要互相饶恕。如果一个好的教会要开始呢，我希望我们。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信主的，还有不信的，我们能同心合意的传扬主的名，请人来给家人、给朋友来，传福音，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。如果我们想叫朋友或家人，信耶稣，我们自己呢，必须做好的榜样。如果我们说话、我们的态度，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不荣耀主，没有人信。在北京，有一个，他是清华美院的毕业，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。我在2年前，我有机会认识他，我们在肯德基见面，谈了，我们从下午2点，我们就谈到了晚上的11点。他说问这个还问那个，问的很多。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说我给你讲圣经，你都不同意。你讲圣经，你都不能理解。造成这样的最大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你那个学问够，是因为你不信主。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耶稣，他没办法明白圣经的想法，还有他的做法，不能明白。他就有点不高兴，就突然拍了桌子，就站了起来。我觉得他就开始，我就开始问他，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是怎么信的主？他就开始讲，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毕业以后，我去酒吧呀，我去做坏事啊，我做了这个，我做这个，哎呀，我就是个，哎呀，他说他又祷告，他给我做祷告。他说这个事情，我说你祷告这个非常好，承认你的罪是好事情，但是呢，你没有祷告，求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还不能得救呢。至于为什么说罗马书在10章13节，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。我们相信的福音，我们不够，我们需要祷告。需要祷告。我们相信耶稣的福音，他为我们罪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。你不够，你需要祷告，求耶稣做我们救主，才是真正的信了。很多人他们传福音说，哎呀，我就传福音。我有一次我忘了，我们去那个，那个北京的一个北医三院，他们是一个好的医院，还是北京大学，他们在一起。那些来是医学博士，是大学教授，他们都80多岁。我问他说：“你们知道要传福音？我请问你们说什么是福音呢？”他们就说：“哦，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我说：“这不是福音。”哎，他们就愣了。为啥呢？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，但是呢。 福音的内容是与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三节和四节，耶稣为我们罪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，这是福音的内容。我们给人讲是这个会赐给人永生。这为什么说圣经常常强调，他说人靠福音得救。如果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不知道福音内容，我们怎么给人传？我们传主的爱吗？是好的，但是这个帮不了人，不能救人。所以说我们相信耶稣的，我们应该很清楚的传福音。很多人许牧师跑到西这个郑州来传福音，在座的有很多是他亲自带领信主的，也可能是别的弟兄怎么给你传福音信了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教会开始了1个多月了。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今天问徐牧师，那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是朋友，徐牧师说，哎，我们就打电话就不接，就不来聚会了。是什么情况？就是第一节说的，容让那软弱的人。哎呀，这是信心是比较软弱的。他怎么个软弱？他被这个世界就抓走了，他要跟随世界。做一个信心坚固的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们开始骂他们吗？还干什么？哎呀，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教会，我们要学会第一件事情，要学会什么？要学会恭敬别人。哎，恭敬别人就尊敬那些软弱的。哎，不是骂，是有点难过。我们希望他们能走信心之路，但是他自己选择我不要走，挺可惜的。我们想走信心之路的人，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弟兄姊妹呢？他说容让那软弱的人，我们要学尊重他，要鼓励他。哎呀，许牧师他说，哎呀，我要开车去接你们吗？你愿意来我可以接你啊。他们也不愿意。如果信心刚强的说，啊，许牧师你要开始讲道，你要准备教会的事情，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我们自己打车坐地铁我们可以去。他为了鼓励这个许牧师，为了鼓励这些软弱的人，他说好，我可以去接你们。接你们。所以说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属灵方面，我们有的时候天主叫我们高一点，但是呢我们在低一点的时候不可以看不起低一点的那个弟兄姊妹。为啥呢？因为这是主的教会，我们要和睦，我们要一起服侍主。哎，我这个社会就像，哎呀，他就看你穿的好是不好，他们就如果穿的好他尊敬你，如果你穿的不好他不尊敬你，这不是主的教导。这个是在教会里不可以有这种的想法，也不可以有这种做法，也不可以有这样的态度。所以说我们第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当容让那软弱的人，不可求自己的喜悦。不可求自己的喜悦。有的时候我们去为了帮助别人，他的信心比较软弱，我要花时间，我要花钱什么。如果他想跟随主，我什么时间都愿意就随他的时间。所以什么是给我会添麻烦，会，但是为了主我们愿意。我们就改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人天后很多麻烦，但是呢我们愿意帮他。他呢后来过了2年后，他我以为抬那次杠不会再见面了，因为挺激烈的。就后来他发现他错了，他错了完了，那个我说怎么帮呢？我说就开始学习吧，就学习。他说，哎呀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说第一你要去教会，第二找工作，第三把你的婚姻要搞好，离婚了什么开始祷告求主给你机会复婚，3件事情。我说他想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也可以观察你们教会。我说我不要，我说不要来了。如果你要来我们教会你就在，如果你要去观察我不要，但是我可以推荐给你去真理教会。 我给推荐别的。后来我去给他推荐一个通州，我说你先去吧，你要来我这儿观察，我不让你看，我不需要你看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可以把很多的钱放在这里面。哎呦，我们也不需要你的钱放在里面。他真的能放吗？真的放，但是我不要。有一次我星期三晚上，我们星期三7点半开始，他开他的车就把我送到我们7点半开始，他7点说他的意思是想和我一起参加我们祷告会。我说好，我说我们要开始聚会了。我说7点多了，我说你走吧，我去了。2次他一想去，我就不让。后来他去了别的地方，后来，他有一些别原因。现在呢，现在在我们教会，我说你要想清楚，我给你机会，2个月在我们教会可以看了。如果2个月以后你学走，我们就欢迎。但是呢，我不会给你介绍那个我所认识的教会。但是所以说2个月，后来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要留在这儿，他又受洗加入我们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比较软。到现在呢，他参加我给他说做3件事情，我给他压力叫他做3件事情，就做了一个。找工作呢，到现在还没找。他说：‘哎呀，黄牧师为找工作，哎呀，我要买个车，哎，我要去拉滴滴。’好，我说你买吧，这个车。”30万，哦，是好的，他在撒谎了。后来我发现不是30万，45万，拉滴滴吗？太累了，我的年龄50了，我拉不了，到现在还没工作。是以前呢，他是做生意人，他很容易做生意，他要挣几百万或挣1000万，对他来说是特简单。但是呢，不想做，你得找工作。所以他是信心软弱的吗？是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他每一次，他我们聚完会，他要给我背我的包，我的包不沉。他说：“哎，黄博士，我给你背包，送我到我家10分钟。”哎呀，我说你不要送。他问很多问题，我们就一送我们家，我就知道。哎呀，我们就聊说话问什么问题，就1、2个、2、3个小时。哎，一弄就半夜，我说挺麻烦的，挺麻烦的。但是他想认识圣经，但是呢，这有一个问题，他想学习主的话，不要遵行，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说，他说信心捐了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有的时候我们恭敬别的弟兄姊妹呢，无论他年长、年轻还是小孩，我们都应该尊重。哎，不要说哎。那个静雅，你是小孩，我比你大30岁，哎，40岁，我告诉你干啥就干啊。他也是一个人，你要尊重，你不用这个态度给别人说话。是弟兄姊妹呢，也不应应该很有礼貌的跟人说话。这为啥呢？因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是谦卑柔和的，所以说我们要去做。他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又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做好的基督徒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吃些亏呀，就为了主就吃亏吧，哎，所以说要学会，为啥呢？为了帮助他，为了传福音，我们就改我们的时间，为了他有机会有一次能学习，好，我们就改了我们的时间啊，什么时候就随他，当然呢，那个聚会的时间不能改。我为什么呢？他说，软弱的人不能因为软弱的人改变天主的旨意。我有一个季兴伟牧师，他一开始那个教会，发现那个姊妹她不能来教会，但是呢，星期六她能来聚会，所以那个牧师说，星期天我们不聚会了，我们星期六就聚会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所以我们恭敬上，我们应该看记住天主就对天主是很严格的，我们不能随便改变天主的时间。他定了星期天聚会，我们必须星期天，无论是什么情况。哇，他是最有钱的人，好，我就随他改，这不可以。所以说这是软弱的吗？哎，我要鼓励他软弱的，好，我就改变。我们说这不能改，有些事情我们能改，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做信心坚固的人，哎，不是不讲道理啊，是随便呢，不可以随便呢，是看什么呢？是看主的话，哎，看主的话。所以恭敬别人，我们要和古他恭敬别人，他的他说容让软弱的人是啥？我们希望那个软弱的一起和我们侍奉服侍主，他不愿意怎么办呢？我们帮不了，所以我们一直要鼓励他，有抓住机会就鼓励这软弱地方，软弱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属灵他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要鼓励他。特别是做牧者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就，很麻烦，他说不可求，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恭敬人，恭敬人，我们如果我们要做好的教会，我们弟兄姊妹还有不信的人，条件与我们好了，我们要学会互相尊重，哎呀，互相尊重，无论那个人的属灵情况比我们差或者比我们高，我们都尊重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千万不看太重要。第二节，聚各应当叫人喜悦，帮助他的德行。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说，人毁谤你的话都归到我身上。你看耶稣说什么？他说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是求谁的喜悦？是帮助别人吗？他一直是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他们去要帮助别人认识耶稣。他说应当叫别人叫人喜悦，帮助他的德行，他的信心还有他们的心，如果我们有机会，他要愿意接受我们帮助，我们愿意。哎，我不觉得，哎呀，他浪费我的时间，他骂了我，他对我太，哎，不要看重这些事情，不要看重这点。为什么说第二件事情不要特别看重自己？如果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主时间长了，或者传福音很多机会。我们对不信的人会说，哦，没有耐心了，哎，没有耐心了，就觉得，哦，我不想再帮他，不想再和他见面。如果他想帮得帮助，我们就还愿意帮。我看弟兄姊妹来的是特别好，比我们教会好多了。为啥呢？我们教会一开始没有人，后来来人是什么？来一对夫妻。他们就来了就打架，现在还打吗？现在还打，已经过了，他的儿子都已经是七八岁了。哎呀，他们最凶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帮他们。我花了3年的时间，哇，那个警察都头疼，老报警。他们就打了，他打了妻子信主了，丈夫不信了，他们是后结婚的，他带了两个女孩，他们久了就比较复杂。所以说各有各的想法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挺灰心的，哎，放弃吧。但是圣经说了，我们不要叫自己叫别人喜悦，不求耶稣自己也不叫自己喜悦。你说耶稣自己给自己添麻烦，不是，因为耶稣他爱世界上所有罪人，罪人并不爱他，恨他，杀他。哎呀，所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哎，说挺麻烦，怎么办呢？祷告嘛，就鼓励他们，哎，一开始男的要离婚，后来女的说啊，我也没法过，我们就说圣经说不能离婚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但是这个不可以，就帮助他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想很多帮助他。现在他们带了两个女儿，又添了两个男孩，还打架，但是呢，不再说啊要离婚了吧，好多了。你说可以算小有成功吗？小有成功。所以说你会，这为什么说你别把自己看特别重要，太看重自己。如果你非常看重你这个事情你做不了。所以说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对不同的人传福音，哎，要有耐心，要花更多的时间给别人。我为什么把天主的好消息告诉他们，希望他们能信主。哎，我们要鼓励他们。现在我不知道郑州怎么样，那个北京，哇，现在上个班是加班，是就跟吃饭一样。 我听举目说，有姊妹就坐地铁、坐公交车1个半小时到教会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北京这不算多，2个小时或3小时。问题是，你还得工作到11、12点钟，你还不能5点下班。现在郑州到这种程度吗？北京是经常现象。哎呀，所以说，这个是件很难过的事情啊。但是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所以说我们基督徒，要开始做吗？做好的吗？我们应该有反抗的心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怎么反抗的心呢？因为这个严重的影响我们夫妻关系，严重的影响我的身体健康，严重的破坏我们和孩子的关系。我到家2点了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和孩子说话吗？早睡呀，完你天亮就走了，你觉得孩子老看不到父母，你觉得什么情况？哎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要提出来和那个老板说，哎，而且你说，哎呀，我要养家，我的房贷还多，你别把自己看太重要了，你要依靠主啊。哎，所以说有一个人，他是基督徒，他是现在是正处了，是银行的。他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，他的同事就在我们教会聚会，他说他收拾东西就下班就走了，底下人加班忙的半夜都每个人都行那个注目礼，他走到哪他们都在看，为啥？他们也想我是不是也要走？但是问题如果走了，行长把我开除了啊，不能走。但是那个弟兄说：“不管，我要走，为啥？我要去祷告会，我要星期天聚会，我不加班，开除就开了吧。”现在还没开除，以前那是副处，现在升了正处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依靠主，你别把他看得太重，要把谁看得很重要？把耶稣看得很重要，天主的旨意看得最重要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生活，在教会里也是。我们弟兄姊妹要互相鼓励，我们要看那个好榜样。所以第二节3节，他说：“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别看着自己很重要了。哎呀，别觉得哎，我是一个人物，我大学教授，哎呀，你是马云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你是习近平又是了不起吗？有什么了不起吗？还是罪人一个呀？”哎，所以每个人都要靠主，我们看第三件事情，第三节，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说，人毁谤你的话都归到我身上。你看那个第三节事情，我们要学会主的榜样。哎，耶稣说，我不求自己的那个喜悦，所以说我们要学会。我学会主什么的榜样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，4章34节，他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遵行差遣我父的旨意，做完了他的功，这就是我的食物了。”哎，是什么？就学会主什么的榜样？哎呀，要学会遵行顺服主的旨意。遵行顺受，什么怎么遵行？如果天主叫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，好，主啊，我愿意去。哎，主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，走到一半儿，主啊，哎呀，我去的时候他会骂我。哎呀，我就回家了。你看约翰福音他34节，他说做完他的功，有开始有结束，不要半途而废。以前，我有机会给一个房地产做经理的一个姊妹，我们在学习圣经。她复旦毕业的，她是个女孩，她是个女人。他们上那复旦大学那个建筑系的时候，复旦建筑系都招男孩，不招女孩。他们是第一批招女学生，她是第一批里的一个。他们这几个女孩毕业，她们都是在成就很厉害很大。说每一个人都比他，他已经是房地产是总经理，但是他说他们那三位比他厉害多得多。但是呢，他那个同学的父亲要死了，他以前要尝试给他父亲同学父亲传福音，他同学说你别来我给你急，就不要来，因为有人给我父亲传福音，我父亲就非常生气不高兴，你别来了。 我希望我父亲就好好的去世吧，你别给添乱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们在一起时，他问我怎么办呢？圣经很清楚的说什么呢？他说遵行，耶稣说遵行差我父的旨意，做完了他的工。同学给他父亲传福音，如果你硬给他传福音，可能你的同学就没得做了，无所谓。什么为？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什么天主的旨意最重要啊，就去传福音好了。我说那个姊妹，我说，因为我带我的儿子和他是个我和许牧师，我们都是这样的。如果见一个这个姊妹，我们要见他，哎呀，许牧师不会和他俩见面，是带谁？带着静阳或者静怡，反正他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，为啥呢？保护他的名声，也保护他的名声。所以我带我儿子每一次和他学习，都是我和我儿子在，要安就没得看，就我们儿子，就在那待着。我说我要陪你去医院嘛，给你壮胆。我说我不上，你可以祷告，你去。他祷告他说去吧，开车走到路上，他就停在路边。他在去还是不去？祷告祷告，还是硬着头皮去吧。如果同学都是非常管的，因为他的同学给他态度是非常不好的，说你先别来，我你啊，你在那，我你你别说我认识你啊，我不认识你。你别给我父亲添乱，我信我父亲了。为啥呢？他的父亲也是有学，他父亲是残疾校长，但是他父亲不是残疾人。他为了做好那个残疾校的校长，了解残疾人，他专门娶了一个残疾的妻子，是他的妻子是不会说话的，就是聋哑人，但别的时候专门娶了一个，但是他对他的妻子非常好，所以说他的女儿就是那个姊妹的同学呢，特别敬佩他的爸爸，哎，后来他就上了，完了，但是呢，我给黄那个姊妹说，你别通知他你要去，你到了医院的时候，你说我已经在楼下，为啥呢？你去了啊，别来别来，我们有什么活动你别来，就对他叫他别去，直接说啊，我在医院呢，我在门口。哎呀，他的同学，他给我背后给我讲，他说，哎呀，他那同学的脸就很长，就非常不高兴，哎呀。他说，我那个姊妹说，我就跟你父亲说说话，如果你父亲不行，我就马上就走，一句话打个招呼，他不行啊，我就走。如果你父亲生气，我说你放心好，你父亲不喜欢我就不走，我一直给他传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完了，那个姊妹就开门进医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有的时候祷告吗？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天主耶稣无所不能，对吧？哎呀，所以说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打开门，他就开始给那个老人说耶稣的事情。那个老人非常高兴，告诉他女儿说：“哦，你别站在我跟前，我看了你就不高兴，你就离开那个病房，去外边待着去吧。我要和你的同学聊天儿。”哎呀，主就开了门，对吧？哎，就开了那个门。后来有什么结果发生？那个老人信了主。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世了，所以说耶稣说不求自己的喜，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所以说我们要想想主的榜样，你看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他没有说耶稣没有说我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吧？他没说我非常重要的，他说，如今的话，人毁谤你的话都归在我身上。你想想那个阿姨，我应该叫阿姨吧？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给个30岁的传福音，他就打了你耳光，怎么办呢？我这么大年龄就被人打了，是因为啥呢？是因为传福音。生气吗？会生气吗？肯定会生气，对吧？这不用说，这是自然反应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不生气就是撒谎了，如果现在打我可能也生气。是，但是呢，耶稣说。哎，人毁谤我的话都归到我身上，为啥呢？耶稣他是完美的，他爱他们，不生气。这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他说：“父啊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。”所以我们要记住说他要看学习的榜样，为啥呢？要学会顺服，天主说什么好我就同意。哦，天主说什么？哦，这个不行，传福音太难了，我。那个他那职位挺高的啊，没，你不用怕这个， 要当然要需要祷告吗？需要教会祷告吗？需要，但是就抓机会，所以最近要做完，要完成。那个姊妹去那给那个校长传福音的时候，她走半路就想停了，就要回来，是犹豫了，又在胆怯了。我就她给我发微信，我发对微信我说好，你要害怕，我也可以陪你去给你壮胆。她说她打算行行，还是硬着头皮去吧。哎，没看到是挺好的，就结了果子。所以在一个新的教会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更应该努力去传福音。哎，更应该，为什么中国有14亿人，没有几个教会？我说的是没有几个假教会，是跟那个蝗虫那么多，挺让人难过的。所以我们有责任，所以有责任。我们第三件事情，我们要记住主的榜样，因为要学会顺服遵行天的话，要把这个天主的事情有头有尾，就完成功。我们看第四件事情，他说，第四节，他第四节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经上忍耐安慰之言可以得着盼望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圣经，我们读天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求天主打开我们的心，明白他的旨意，不够，我愿意去遵行。哎，如果你想知道天主，你想明白但不愿遵行，我跟着你就看不懂圣经。哎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需要学会遵行天主的话，哎，接受他的批评，也接受他的鼓励。所以说经上为教训我们写的，那教训有的时候带着责备，所以说也教导我们，我们的生命都要叫耶稣教导我们，他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行为。我不要一个这个社会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行为。大家开个玩笑，你觉得一年级没有小孩上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吧？如果一年级到三年级他们一直上学，但是不考试，你觉得他们会学习吗？如果我颁布这个法律，你们觉得我颁布这个法律好玩还是不好玩？我告诉你，已经颁布了。你觉得不考试他会学吗？一年小孩玩着着急忙着玩，你不考他更不学了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愚民政策。我告诉你，在北京所有的高干子弟不但考试还有补习班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孩子永远考不上好大学。为啥？落了三年。明白我的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啥？你是底层，永远叫你在底层待着。你不上学你能考上大学？现在就这样。所以我有很多，哎呀，江苏那边开始了，一年级怎么你的孩子，比方三年级，我写一本书你要背，要拍视频，你背孩子背不行，你家长也得够背，老大写的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呢？就一年级孩子背，问题是你在北京咋不让背呢？在江苏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说我们是教训我们的，我们不要这个世界改变我们，不要世界改变我们，我们要去遵行天主的话教训呢。我们要学会爱别人，不等于我们是一个愚昧人，我们要变成智者。如果我们好好跟随主，如果我们教会要好好的同心，要和睦，就充满爱的教会，充满遵行真主的话，这个教会不增长，人不增长都难。所以我们要和睦，要同心和睦做天主的事情。所以说我们虽然刚开始这个教会，但是呢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遵行天主的话，服侍主，服侍主。我们要叫天主教训我们，不要这个世界教训我们。这个世界没圣经没有说学不考试是犯罪啊，这个圣经没有这个教导，圣经没这个教导。但是呢，哎呀， 等到问题是到高中的时候，上大学得考试，谁不及格不能上，这一批他能上吗？没他的事儿。所以说这个世界都疯狂癫狂了，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教会呢，我们不断的要学习天主的话，哎，要天主教训我们。我们第五件事情，我们看第五节，他说：“但愿忍耐安慰的天主赏你们照着耶稣基督彼此通心。”所以说我们彼此通心，说我们一起服侍主，我们要爱自己的教会，做什么呢？我们必须一条心。哎呀，我们的在教会，我们不能说我的心在教会，哈，我又和这个世界是分一点那个心和这个世界一样。不行，所以说我们要爱自己的教会，我们要同心一起要赞美主啊。怎么样同心呢？他说一心一口赞美天主。问题是你用什么赞美天主？敬仰他带领弟兄怎么唱歌赞美，这是一种方法，是，这也是。但是你的嘴是赞美主吗？我的说你的嘴开始口吐芬芳吗？我说的口吐芬芳就是说脏话，你觉得这是赞美主吗？还有我的心嘴上唱着赞美诗，心开始骂许牧师，为什么你叫我聚会，我在家我还有一个棋牌友等着我打牌呢，你就耽误时间，我给你面子我才来聚会了。在嘴上是充满微笑的赞美，在心里一直想是吗？所以说我们，他说一心一口赞美主，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从心里面要赞美主，什么，我们要用我的生活也要赞美主，哎，我们心思意念要赞美主，不是光唱美诗，这是一种方法，我的生活也要赞美主，什么，以前我是悖逆的，现在呢我是做顺服主的儿女，以前我特别喜欢去酒吧，但是耶稣说这个不好，所以我就不去了，但是我已经去酒吧30年，所以说我偶尔会想，我就求主帮我离开这个罪，天主就会帮你离开啊。所以说我们就，他说第六节，他说赞美主，因为主是绝对父，因为啥？因为我们的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他是活着的，所以他配得赞美，所以说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学会爱主啊，耶稣爱我们，我们的责任也应该爱耶稣啊。如果爱耶稣，我们愿意听他的教训，哎，一听的教训，我们应该一条心的服侍我们自己的教会。我们羡慕别的教会不羡慕，我们先管好我们自己教会。好，我要开始，我要和许牧师，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，祷告，一起看，抓住别的机会给人传福音，请朋友来或者家人来，相信耶稣。如果人看相信耶稣，你的生命不改变，人家怎么能信呢？我刚才说那个弟兄的事，人家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，哎呀，我在设计呢，他以前的在清华美院是学设计，哎呀，在设计，他一下子他就羞愧完了，你一说不工作，你都快50的人，你看就是懒人一个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开着45万车，你开着1000万的车有什么用呢？就是一个懒惰的人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开再好的车就能抵挡你这个不够懒惰吗？哎呀，我说好，见证不好谁信呢？我愿意听这种懒人说话吗？我愿意寻求懒人的建议吗？如果你愿意寻求，你就比较笨，对吧？我们愿意听那个勤劳的人工作，他有智慧，那个懒人不工作没智慧啊。所以说我们要赞美主，他又因为我们主父，还有他，第七节，因此你们应当彼此接纳。我们要赞美主怎么样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别的弟兄姊妹比我们聪明，他们就主给很多机会传福音，哇，我可能2年我还没有带人信主，他已经带了5个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特别高兴，我不应该是嫉妒他，有的时候我们嫉妒会嫉妒，我那个姊妹她买了一个1000万的汽车，哎呀，我在那蹬着自行车呢，主啊， 为什么他能买那个1000万的汽车，我就登山说主，你真不公平。这种想法对吗？肯定不对，对吧？哎，肯定不对啊。他什么呀？要学会接纳他。哎呀，怎么个正确的想法呢？哇，感谢主，那个姊妹她非常努力工作，她能有好的生活。可能我也努力了，但是我就不会赚钱。那蹬自行车呢？我4点去扫街道，到晚上也很晚睡，但是收入很低。哎呀，也感谢主，为啥？我还能活着。哎，所以还能活着。所以说我们就感谢主，没有嫉妒，说要彼此接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接纳了我们不同的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接纳不同的人。这也会赞美主，哎，这也会赞美主。哎，因为耶稣以前我们是罪人，现在耶稣赐给我们义，我们和那些一样，我们不应该看不起别人。哎，所以说我们要做好的榜样。那个第七节，他说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，把荣耀归给天主。哎，这也是接纳别人，也是赞美主的一种方法。哎，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年龄人要接纳，但是以后这个教会肯定也会刚出生的小孩儿，或者是2-3岁的小孩，我们正在那安心去聚会呢，那孩子就哭起来了。哎呀，那个我不知道阿姨叫啥，阿姨说：“哎呀，我神经衰弱，如果孩子一哭，我就头疼了。”哎，许牧师，如果你叫那个孩子来聚会，我就不来；如果那个孩子来了，我就不来；如果那孩子不来，我就来聚会。这是接纳吗？真有这种发生吗？教会真有。你看你还不管好孩子，烦死了，影响我听讲道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就是这样的。哦，想了个办法，关上那门，妈妈，我们买，我花钱，我去那边放个投影仪，你就去那，我在那聚会去吧，我们把你孩子就去那边，省得干扰我们，我们就在这儿。哦，这是个方法，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时代的时候教会他们都在一起聚会，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发明很多方法聚会，你知道吗？有了线上，我的评价就是耶稣没用这个方法教会做礼拜，我们也不用。你说哎呦，耶稣那时候还没发明电视投影仪呢，我知道，但是呢，如果耶稣要做能做，他无所不能。所以说那个投影仪啊，还有那个网上聚会，这是鬼的方法，圣经没有这个方法，我们不用。有点难过，是不是？有点严。你觉得我们教会用，我反正是我不用，别的教会那是别的教会用法，我们不能说别的。所以说为啥呢？要接纳荣耀给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看接受主的教育，接受也会赞美主啊，要接纳弟兄姊妹，也接纳小孩。哎呀，我心脏蹦蹦一喊，我一心烦，哎呀，我死了啊。哦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死在教会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觉得主不会叫你死在虽然圣经有很多人死在教会，但是主不会叫你死在这个教会。心脏你能受得了，要求主帮助你跟力量接纳那些吵闹的小孩子吧啊。所以说我们要接纳人，也会赞美主。这是第8节到12节。我们看那个，如果我们要有好的教会呢，我们想教会有发展呢，我们必须效法主的榜样。第8到12节，什么样的榜样呢？8节，我就说，耶稣基督为天主的真理做受割礼的指示，要应验所许列祖的话，叫一般人因为受怜悯也赞美天主，如经常说，我在一般人当中也要如此感谢你，称颂歌颂主的名。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来到世界上，圣经说什么？哇，那个疫情我记得很清楚了， 那个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你要想特别拥挤地铁，你只用一个方法就行，你马上就有座，你一打喷嚏，那马上人就噌就跑了。哎呀，但问题噎死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我治好你病，那个传染病、麻风病，耶稣医好他们。你看还不是我就说那个就是骗，现在还有那个病吗？还有，再不说死了，因为根本就是个谎话。那时候人真吓死了，不行，有的女孩干脆这个酒精一喷，这个上面一套也喷，那个也是完了，把是酒精不是餐巾纸，是酒精的那个湿巾纸擦了也往那一坐。我在想，你别呼吸空气啊，那空气最你杀毒吗？对吧？你不喘气儿吗？你所以有意义吗？我不是说戴口罩不好，没有意义啊。我邓牧师，我不知道大家，邓牧师说我的车里有一大堆口罩，我从来不戴，是就是个谎话。我相信这个，我也相信这个。坐公共交通必须得戴，如果不就跟我就是不戴，哎，死就死了吧。所以说我们他说应业主做一般人，他赞美主，所以我们他说耶稣基督为天主真理受了逼迫。有的时候，效法主榜样，遇到困难，我们要接受，心甘乐意的接受逼迫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会找着逼迫。什么找着逼迫？你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别人就骂你了。有一次，我和许墨去天津，哦，天津，坐回来的时候是去了，忘了。许牧师给一个富人传福音，那个人就不断的问，许牧师啊，圣经说这啥意思啊？这啥意思啊？嘿，你多大了？那么年轻你不工作，你不好好干什么？哎呀，那问题许牧师没给他说，你说我在，我就在心里一直为这个祷告，我啥也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光说啊，你给我闭嘴，你没给你说话，你能不能消停点儿？完了，那个人就激动，他为什么呢？魔鬼不让人听到天主的话。啊，就30分钟到天津，那时候地铁，我动车，所以说那个就他就给那个女人传福音，那个人就说，但那个女人就津津有味问，但是很多人也在那听，我就看一大圈的人，哎呀，所以说我们找不是找的吗？是找的，因为他要主动的许牧师给那个人传福音，但是那别人就开始骂他，哎，所以说基督徒因为耶稣。在的时候，主的榜样，耶稣在的时候，他去帮助人，别人就不高兴，哎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，要模仿，要效法主的榜样。他说，耶稣他就做事，他说应验列祖了。他第十节他说，又说一帮人当与主的百姓同乐，哎呀，一帮人也相信耶稣，就高兴极了，对吧？但是，所以说我们信的主，我们特别高兴，我们把这好消息要告诉不信的和家人朋友，哎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他们逼迫我们不高兴，哦，他们不愿意听好，我们就走了，哎，所以别人呢，因为我们传福音也给我们添麻烦，但别忘记了耶稣的时候一直在，所以11节，万邦当赞美主，万民当颂扬主，又说。以赛亚说：“耶西的根将要发芽，辖管异邦将兴起，异邦人都要仰赖他。”所以说我们记住榜了，你就是耶稣，他就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天主。他再有什么肉身的时候，他的神性他就放弃了，他真的需要吃东西和生活。所以说，他就我们那些人看到耶稣所做的，他充满了慈爱与怜悯，接纳比软弱的人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呢，也应该这样。耶稣天父叫他做什么，他就同意，完全同意，没有一次反驳，没有一次问为什么。我们人，天主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么做？许牧师请一个弟兄去传福音呢？许牧师，为什么你叫我去，不叫那个弟兄去？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就是不顺服。哎。所以说，如果啊，应该说啥啊？许牧师，你叫我，哎，特别高兴，我有个机会，好，你为我祷告，我就去。为什么你叫我去，你不叫那个姊妹去？你为什么叫我去？我和那个人打过架， 你为什么叫我去？那个人他有传染病，你为什么叫我去给他传福音？那个人是个穷人，他不配得相信耶稣啊！哎，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了，在天主的眼中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教会，要好好的成长，要赞美主，我们都要学习效法主的榜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我们同心合意的，我们尊敬别人，尊敬软弱的弟兄姊妹，不太看重自己。如果我们做所有的事情，都不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，为了别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。如果我们学会完全顺服遵行天主的话，接受他的教训，我们靠主的能力，我们的教会会兴旺起来。哎，我们不太靠这。如果我的生活、我的心和我的家庭都能赞美主，你肯定会得人，你会得别人帮助者。哎，你想，我信主了10年了，我还没有一次机会传福音，不是你没有一次机会传福音，是你们的罪太多，你爱自己，不爱教会，也不爱耶稣，你不张口给人传福音，是悖逆的。哎，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学习主榜样，你会成功，教会也会成功。第13节，你会发现，教会会成功。他说："但愿赐人盼望天主，使你们因信得着满心欢乐平安。"他说："仰赖圣灵的大能，盼望更甚。"哎，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尊敬恭敬别人，尊敬鼓励那些软弱的回到主的当中，我们碰到天主的旨意，我不要看重我们太自己当回事情，我们不要说我是非常重要的。哎，我们看别人比我更重要，还有我们要遵行天主的话，我们要同心做天主的事情，一条心，一条心，还有我们要学会主的榜样，还有我们要模仿主的榜样，还有呢，你这个教会会成功，你的属灵生命也会成功什么？喜乐平安，喜乐平安。我去天津参加一个会的时候，以前那个人不愿意和我说话，现在他愿意跟我说话。他说："哎，我要当牧师了。"一看，哟，农民，哎呀，我是个博士，怎么能和农民在一起交通呢？这不嫌我太没水平了吗？就这样。如果你一看这个讲，所以能赞美主吗？能当好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说，我不是意思是这样的，做一个没文化的牧者，也不应该是自卑，哎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有文化的牧者也是主的仆人，主给我们机会，所以我们要放心大胆的去做主的事情，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做好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会成功。哦，许牧师，你讲错了。哦，我告诉你怎么牧养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没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学会尊重牧师。哎，我们要在牧师的带领下，我们当然知道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。哎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牧师。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事，不是复杂的，是持续很多年一样。你可以忠心一年，10年能忠心吗？别说话，你们应该问号，因为这个毅力谁也不好说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希望我们10年，别说10年，20年，除了我离开世界，我希望在座每个弟兄们对这个教会都忠心。